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二的节目，今天来到呢星期二的时间呢，我们在倒数啊，就是下个礼拜就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的节日，农历新年呢要快到了。可能大家在这个礼拜很忙碌，要去办年货，或者呢你已经在这个回老家的路上了。嘉妍在这祝福大家一路上可以平安喜乐，最重要呢就是要注意安全，身体健康。我们要在新的一年继续的服侍上帝的时候，自己的身心灵都必须要强壮起来。所以在这继续的鼓励大家跟我们空中辅导一起成长。今天我们仍然是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而且如花盛放呢已经来到第8集了。今天继续跟姊妹们一起来学习你自己的力量，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要靠着主耶稣认识自己，而且也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我们除了可以活得更加的丰盛，我们的丰盛还可以影响身边的人。也鼓励大家，如果在听过我们这些栏目有所得着，有什么想分享，可以透过短信还有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0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现在就让我们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朱弟兄。
喂，你好。
哎，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啊，你好，老师，你好。
啊，朱弟兄啊，您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我的问题有好多，先。就是现在家庭的问题啊，嗯，我爸妈呢，我妈妈信主，但我爸爸呢，说信，但是他没有信。我奶奶是信主的，嗯，但是我跟我爸和我妈，我跟他们的理念不同，
嗯，
也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和我很不一样，嗯，我简单说哈，因为。你们也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打电话过来咨询问题，嗯，就说我想这样做，他们却不让，即使我这样做的对的，他们也不支持。我觉得和他们很难相处，但是自己的父母圣经上又教导我们，教导我要孝敬父母，但是我假如顺从了他们的不好的那个做法的话，我又委屈了自己，这是孝顺吗？我觉得那但是他们，我妈妈不恨我这个，她有个她的家庭，她的那个她娘家有一个当官的那个亲戚嘛，她说那贪了好多钱，但是我聊天的时候我说贪了好多钱，因为怎样会受到惩罚的，她就说我妈妈就说，她说又没贪你的钱，我就不跟她说话了，我觉得我不跟你这样的说话了，我说还有好多事情。就不没有共同语言，但是自己的父母又不能离开，是吧？好多好多了，真的。
嗯嗯，那听起来弟兄 因为父母的这一些跟你价值观很多冲突的里面，你感到很无奈又很生气。
有啊，
嗯，
但是不知道怎么办。你说生活在一起就有这些事情。
你跟你父母一起住是只有你一位孩子吗？你没有兄弟姊妹吗？
我有三个妹妹，我妹妹都嫁了。
哦，所以你是长子。
嗯
嗯，所以你不能离开，就是自己独立生活吗？
他们也年纪大了，60多岁了。
嗯，所以你是担当起照顾他们的责任了。
这个我知道了，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解决这？能知道一下我怎么去跟他们相处？我想这样做，他们又不让，即使我是对的，我敢肯定我是对的，一件事情。
你刚刚说的那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跟我分享的，就是他的那一边的家人有一些金钱上
是他
的一些
出道。
嗯嗯，
我妈妈这是一个一个例子啊，
例子。嗯，
包括了你看，表明我们之间的那个，我和我妈之间的那个世界观呢，三观不同。
是
他现在他信主，他且我说那次他住院，有一次轻微脑梗回来，那姊妹就看他，他说那你要去看读圣经的，那住院那个出院回来了之后呢，我说妈，你看一下圣经吧。我说李姊妹在医院里看望你的时候怎么说？她说要你读圣经呢。我不记得了。
嗯。
后面他就肩膀疼的睡不着觉。我祷告了，第二天好多了。但是现在，这么久过去也没有读圣经。他跟我奶奶也不好相处。我奶奶虽然90多岁，脑子还清醒。他们有些事情就吵。我一个做晚辈的，虽然是做晚辈的，但是我经常去聚会，经常学习圣经的话语。但是他们却有点藐视你，就是你他不愿听呢，真的不愿听。买的说一下嘛，就是我叫长老去，他们也不愿听，可能，他们就是意味着为这，觉得自己很不愿改变，就是不愿改变。有时候吵起架了，有时候我也让我首先我就不吵，但是我心里是很难过的。但是我想，我就走到外面去，到一些远的地方，看一下风景，然后心里平静下来，然后想原谅他们，我说不要计较他们，
对，
互相包容。
是，
但是反复的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您刚刚跟我就是谈到您的家庭，你的母亲是信主的，而你也信主的，
但是他生命不可成长。
你跟他一起回同一个教会吗？
是同一个教会啊。
那谁传福音给你的？是你的妈妈传，还是你自己有朋友带领你信主的？
不是我妈妈，也不是，就是我们村长有信主的。
嗯，
然后拿圣经给我看了。
弟兄就很常有这个聚会生活，而且你自己的这个跟也是很想要跟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刚刚你也说你也去了一些就是课程，对吗？听到你也是很虔诚。小组聚会。好，明白的。弟兄，你现在的烦恼就是说，当你越认识圣经的这个价值观啊、教导啊，越渴望跟神就是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呢，当你跟你也已经说自己已经信主的妈妈，她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改变，那你就跟她有冲突了。你的困扰是在这个点。
以前我跟她，以前小时候我没信主，也跟她有点不那个， 你说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啊，小的时候我们学校有打篮那个体育课上篮球，打篮球，然后呢打篮球呢，有一个人呢，一个外面的人呢，就走到操场来拿一个篮球走掉了。那个人呢是有点那个社会上的人，和那个像那流氓那个痞子样的啊。他然后那个老师说你来守一个篮球，我就说我是那个人拿的，我又没考虑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妈说，哎，我今天很高兴，我说叫老师把那个篮球找回来了，到那个人那里拿去了。我妈说你就说了说了，他们打你几下嘛，你就痛，你就不知道。他那个拿篮球的那个社会上的人呢，他不是好人，但是我妈妈却不鼓励我，但是他只知道批评我。我虽然知道有风险，但是我做的没错，其他人都不敢说，但是我说了。
这个事情是你几岁的时候的事啊？
十岁左右吧，
十岁，
八九岁，十岁左右。
明白。那听起来弟兄啊，你很多从小长大的时候啊，你对你妈妈或者父母吧，除了妈妈以外还有爸爸嘛，其实是都有很多这些跟你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有一些你不认同的地方，你都感到很生气，你都感到生气对吧？
生气是没有，只是觉得没有没有不喜乐上的，
不喜乐。
生气
是
是
的，是的，
就这样，自己的父母
对，
自己想了一想，我自己想，我以前觉得，还是不要去说。他说了，我妈妈这样说了，我小时候这样说了，我现在，我说是啊，然后他真的打我几下，我都受伤害多了。你一出风头，你去告去跟老师讲，那个人拿了篮球，拿回家去了。所以还是要把握好这样的，就是要后面我想了一下，这件事呢，我是确实我是做的没错，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
好，
怎样做，要灵巧像神训练。以前的话，以前我们不知道，以前我们信主的时候不知道灵巧像神训练像鸽子，但是现在呢，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就是，不要。既要保护自己，我觉得自己做的对的，我还是要去做。但是现在呀，我妈妈和爸有些事情上吧，就是观念不同。但互相包容的话，我觉得很委屈啊，真的，有点很委屈。
弟兄，这样听哈，我可以，听到呢，弟兄啊，你其实啊，从小的时候啊，你已经都有一些。就是说你的这个智慧也是挺高的了，因为你处理一些你跟你妈妈不一样的这些的价值观呢，你反而就会想到哈，你自己这一个呢你觉得是对的，那你就很持定这一份的信念。那这个从你十岁的时候你就已经有这个认识了，只是到你现在已经信主了，这一点呢，你继续的持守你认为是对的价值观的这一点哈，这个是一个美德来的哈，这个呢你都一直可以持守的。你刚刚说的那个包容呢，其实包容呢的意思哈，我们不是说你要认同这个跟你不一样价值观的人的观点，可是包容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去从这个我们说大家不一样观点，但是我们是可以呢不会因着这个价值观而闹那个我们彼此有一个比如是你讨厌他憎恨他排斥他的意思的，包容的意思是这样子。
包容包容是不要去对他有那个有意见或者有 哎，
你可以有意见啊，你可以有意见，对，但你可以，你可以有意见。当然，就好像你小时候，你也知道我这样做，我知道我是对的吗？当你检讨过，你现在更多智慧，因为你已经信主。信主的人呐、啊，他的智慧来自圣经。那当你有一些跟你妈妈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圣经的价值观就是你的价值观，所以你更加知道我跟着圣经的教导去做是对的。那这个你就要持续的持守着你的价值观。但是你的妈妈，因为你要考虑的是，第一，她成长的背景跟你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她会有这些价值观三观，都是从她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来的嘛。你要一个从小的时候他就是建立在一个不好的价值观的环境当中转变过来呢，没有人教导他，他不会有这个能力转变过来。而他现在已经，你的妈妈几岁了？60多了嘛，对不对？
60多了。
对呀、啊，要一个60多岁的人改变他从小的时候就很坚定的以为那个价值观是对的，改变他的更难呢、啊。虽然他说他信了主，可是如果他没有人引导他去帮助他了解他现在这个价值观有问题，那他也很难改变过来。所以我的意思是，弟兄，你有你的这个价值观，对的，你要持守。但是我们所谓的包容呢，其实我不用一个好像一个很憎恨我的母亲的眼光来看他，而是我用一个怜悯的眼光来看他，因为我知道他有他的限制，有他的难处，所以他才会不懂啊。我们越相信耶稣，而且越认识圣经的人啊，当你跟主有一个关系当中，你会学习用耶稣的眼光看你的家人的，这个才叫包容。耶稣的眼光就是他12个门徒一起3年嘛，你看到耶稣哈，他是跟12个不一样性格的人一起生活，一起去学习，他带着他的门徒。你有看圣经，你知道耶稣他跟12个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3年，差不多才钉十架的。不同门徒有不同性格，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限制，耶稣跟他们怎么相处的呢？啊，耶稣他有时候会引导他，耶稣有时候也会有发异怒的时候，也可能会来教训一下他的门徒。但是啊，耶稣最后还是什么呢？你看约翰福音就知道了，耶稣是以爱来为他的门徒来祷告的。耶稣一直就求天父来，当耶稣知道他以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求天父继续的来就是陪伴他的门徒、
啊、
对不对？
我现在理解的是不是这样呢？
嗯，
我的正确的观点应该要持守。
对，
我爸爸我妈妈，但是我还要用爱去爱他们。
当然，
像耶稣哈，耶稣他的门徒，包括安德烈啦，彼得拿刀出来哈，去削掉那个官兵的耳朵，他们都是用血气的，
嗯，
但是耶稣还是用那自己的那个爱，自己的那个就是说自己的正确的那个行为呢，话语去教导他们说，收刀入鞘，反动刀的必备。刀杀吧，好像记得是。
对呀、啊。
所以呢，我还是应该要去爱我爸爸妈妈。虽然他们，虽然我是这样想，我和我爸虽然有不对的有价值观，但是我跟更生命长进的弟兄姊妹啊，我可能也就像他们我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就像看我也是不好的，
嗯，
跟生命更长进的啊，
嗯，
所以不断成长。然后呢，
嗯，
我应该去是不是用耶稣也是用榜样的行为去影响他的门徒？
嗯，
那我现在做的就是做好自己。首先不要去生气，原谅他们，帮助他们，要有爱去爱他们。
但
自己的观点做的对的，
对，
要去做，
对、
要去持守。
对呀、
是这样吗？
对，你刚刚说的都非常非常非常对，弟兄啊，我看你的这个领受非常快嘛。对呀、我们基督徒无论看多少圣经呢、其实最后我们还是要看耶稣怎么做的，对吗？耶稣他怎么样去跟他的家人、他的门徒相处，跟罪人相处，你看他的榜样你就知道了。所以呢，耶稣没有因为其他人的观点跟他不一样而他会，当然他会有发异怒，他会，但是他也选择要怎么样呢？耶稣是一个非常好榜样，他是一个仆人领袖啊。我们说你现在在你家里，你就是一个领袖的，因为你要照顾他们，父母已经老了，你呢现在担起了你做儿子的责任，但是你在家里也是他们的一个领袖嘛。但是领袖是什么？不是高高在上指责他，而是你要谦卑下来洗他们的脚的。你看耶稣就是这样呢。但是耶稣也是就是坚持他的一个他的价值观，一直都是朝着他的信念去走的嘛。但是他也用他的行动来感动他的门徒，就算最后有犹大，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对不对？所以弟兄啊，对啊，看耶稣怎么做你就知道了。你刚刚已经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了，谢谢你哈，弟兄，今天很高兴跟你连线哈，继续努力，我们继续为你祷告。谢谢朱弟兄的电话。
随你永远到永远。
喂，你好，秦姊妹。
啊，你好，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是我是黄佳阳老师，你好啊，秦姊妹。嗯，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我的儿子跟媳妇因着不是他两个原因，他俩的就是因着我们两家父母，他女方的父母想买个房子，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买，他就因此借着闹离婚。但是我他俩媳妇的他的智力不是说不跟正常人一样，他就是他父母说啥他听啥，就是借着这事他跟我儿子想闹离婚。他说这我们没有给他买房子嘛，因为我们老家也有房子，他家也有房子，他想到那个市里头去买一套房子，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买，因此他就借着这事跟他的把他女儿跟我儿子想闹离婚。他就说这周一到周六让我们去商量咋离婚，但是我心中我不愿意离婚，我就是也是我说不离，他就想要房子，说没有房子他离婚，这事我很纠结，真的无奈。我就想问问老师咋，我把好话咋给他说，不我话咋去跟他商量，也不离婚，也房子再还还，我真的不知道咋说。
嗯，姊妹啊，我想了解一下一些基本的资料，您的儿子跟媳妇他们结婚多少年了？
7、8、9年了，他已经有个女儿8岁了。
有一个女儿8岁，那你知道他们的关系怎么样的？他们的婚姻关系？
他们的婚姻关系，我的媳妇是他的智力不老正常，他一般都是听他妈的，他妈说我儿子不好，他也就说我儿子不好，他妈要说的我儿子好，他也说儿子好，他的全部他两个感情，我好像这个媳妇都可像不像是说可怜慕自己的丈夫那样。他从小他有那个，我媳妇是从小有那个癫痫病，还是耳朵听不见，他的人生当中从小到大至今他都没有到外边接触过，他就是听他妈的他爸的他的亲戚的都的，人家说啥都是啥，好像他没有分辨能力。
嗯，所以他好像没有自己的独立决定事情的能力哈。所以其实你的媳妇他对于离婚这样的一个事情带来的影响啊什么什么的他都不太了解的，应该对吧？
他不了解，他妈说啥他就说啥。他妈说要是他妈说我的儿子好他就说我儿子好，要是他妈说我好他都说我好，他都是全部都是听他妈的。他有一哎呀咋说呀，他就是全部都是他妈掌控着他的生活，婚姻生活，所以带来了好些矛盾。他俩个人的生活，假如他妈不参与，他也可以听我儿子的，他也可以听我的，但是他妈一参与事情都变得可严重了。
对，你的儿子他有怎么看呢？你的儿子也决定要离吗？
我儿子都说现在他说啥我们都听啥的，我们不听他都闹离婚，以后生活我咋办？我说我意思就说现在的时局你生一个家庭真的不容易，是不是？真的何况你有个女儿8岁了，不管离婚你的女儿跟我还是跟他老那外婆都对孩子都有影响。
嗯，
我就是这个说的，他说的你说的，现在他妈的脾气也他妈也很早逝，他一点情理都不讲，都是按着他的女方，都是按着他的要求我们去生活，我们达不到他的要求他都变脸了，他都发脾气了，他一点都不会换字思考。女方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买房呢？在城里买房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好像就是好像说他的亲戚嘛，他们的亲戚那个亲戚，他们那个人，他们的娘家，他就是他妈妈的娘家，他爸爸的，他这个老他的大家族家，他的门都是个城里嘛，有房子。我感觉他妈也有个虚荣心，爱面子相的，也给自己女儿也弄买一个房子在城里生活。我感觉他妈有一种这种虚浮的心理。
你有机会跟这个对家，就是有机会可以直接沟通吗？姊妹有这个机会吗？就是可以直接找媳妇的妈妈来直接沟通。
媳妇的妈妈本来她的条件比我的条件好，她就是一直都总结婚，到这里她一直瞧不起我，我们有理也不是，没理也不是，她从来没有包容过我们。我们作为做婆家的，我们好的对媳妇的照顾免得有些不周到，因为我们也想的真也不周到，我们做的好些事情也不到位，但是从来没有包容过。你抓住你一点错，人家都不放。人家他妈妈经常跟我吵架，我的脾气也不好，我忍一回两回，第三回我也忍不住了，我也跟他顶嘴了，经常都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跟他的关系都不好的，所以大家其实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关系，这七八年来都是这样子吵来吵去的。
啊，对，主要是都因为都是他妈说，我们做的，我真的有我们做的，也就是真的不是全部都到位，对儿媳妇的关系了，弄少了各方面了，也真的不是全面的能体贴到到位，但是我们做错一点呢。他们都是抓着不放，很跟我们吵。主要原因他吵了就说，我的儿子挣了钱给我了，我不把钱给他了。其实我的儿子，再说我的儿子也是挣钱吃了喝了，余剩的给他了，每个月给他打2000块钱的生活费，到年底工资一结账，不管余额是2万、3万或者1万多，全部都给儿媳妇了。我全从来没有花儿子一分钱，他就是认为我的孩子挣钱的多，赚钱多，跟他少，他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
姊妹，我很好奇啊，其实呢，这些家庭状况啊，我也不太明白，当初你的儿子跟您的媳妇他们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听起来就好像你们两家都很多的地方都很多的矛盾，或者是大家的价值观啊，一些想法呀，大家都好像很不一致的。那我听起来，我觉得你的儿子他真的生活得很累呀，而且你的那个孙女儿嘛，她已经8岁，她夹在这一种的关系当中，你们看到她成长的里面，你们这两家是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孩子的呢？
开始3岁之前在我家住，3岁以后他又跟他上那个女方他娘家住去了。媳妇不是都他说我嫌家庭生活不好，主要是一句话他本身他听不懂，我不管我说一句话，他看见我开口他都生气，跑回他娘家去了。他因为他听不懂嘛，他耳聋嘛，我不管说哪一句话，我说我有个小姑娘或者我家的弟兄，他都万一开口他都跑到他娘家去了。最后我说我闭嘴不说话，他又说我家生活不好，他也跑到他娘家去了。他娘家从来没有说他的闺女不好过，他闺女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后来就责备我，他母亲就是这样。
姊妹，那你的儿子他信主吗？
从小都信，就是他只是光说接个信，他也没听过道，也没读过圣经，
所以他没有信的吧？他也没有真正的在信仰当中了解过。你的媳妇他也不信的吧？对吗？
他娘家也，他媳妇他娘家不信，他还反对我们这方信耶稣的。那时候他还不叫我走聚会走亲戚，但是我说你也管不着，你说不叫我住，你在家我不走亲戚不聚会，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该走亲戚聚会，我还照样过教会生活。
那好，那如果这样呢，大家都不在一个很可以讨论的点中，你现在的这个处境呢，哈，其实 你怎么可以帮助到你的儿子呢？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方法你可以帮助他。第一，你的儿子他自己的家他要自己负责。现在的状况其实呢，你在给你的一些建议，当然你不希望他们离婚呐，但是这个最后还是要你自己的儿子要自己去面对的。他怎么看这个事情，他怎么决定，他怎么处理。所以这一件事我反而是建议姊妹，可能你真的是除了祷告以外呢，你当然已经把那个离婚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你都跟你的儿子说明白以后呢，那你就不可能在这个事情里面再做一些什么的，因为这个家是你的儿子跟你的媳妇。你其实开始的时候呢，你也要学会慢慢的不要去，就是说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的责任啊，其实你要交回你的儿子去的。嗯，
是，
对呀，
是，我也就是我也觉得说，作业有时候好像我的做作方法也可能是没有给孩子从小都是。从小都也没管过他，好像都是我因着我从外地来的，婆家也看都要不好，我的脾气也真是也不够好，给孩子带来也没有教育好孩子，行事为人我也没有教育好他。
我觉得现在你回想以前呢，那个都过去都很难再回想，只是说现在呢，我们把那个眼睛看，这个眼光看，就是你的儿子的决定才是重要。还有呢，如果现在你真的是想帮忙儿子的话，反而就是不要说太多，也不要添加他太多的压力，还有你不要跟，因为你跟我说你跟对方的家人的关系也不好嘛，有可能你直接跟他们讲出你的想法，他只会跟你有更多的冲突，而在这个冲突里面又加深你儿子的压力呢，这个也不太好。所以姊妹现在我是鼓励呢，姊妹你多一点跟你的儿子沟通，为你的儿子祷告，在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机会，让你儿子如果他小的时候曾经到教会去，请他把自己这个事情也要祷告，要有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决定，因为家要离不离，这个不是你可以控制，这个是你儿子他作为一个他家的一个决策者，他怎么样可以跟他的太太去好好沟通呢，跟他的那个太太的妈妈怎么可以好好沟通呢，这个就要交给你儿子自己去做了，你不要插手
了。就我跟你说吧，老师，他女方的父母人家都是他的条件好嘛，他们都是上班的，我们都是穷汉人家，就是他的女儿有个智力不好，他才嫁到我们家了，他们也嫌我的儿子说话挺像。
是啊，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建立在这一种这么脆弱的婚姻基础，那都已经这样子的话，那你怎么可以期望他们会好好去经营自己的家，会坚固？因为只是因为你刚刚跟我说，原来只是因为你的媳妇身体的这个条件不好，所以就选了你的儿子来嫁进你的门，然后他们又嫌你的儿子很多很多的，这个除非你儿子自己可以把这一些的东西就是好好去处理好，不要管对方怎么看你们，因为除非你的儿子他自己要好好去经营好自己的家，要不然这个你也不能改变什么，对吗？
是，
对呀、啊，这个家事的事情哈，家事的事情有很多这些限制呢。反正我是觉得说啊，姊妹啊，你是神的儿女，我觉得你反而就要好好的在这个部分呢，你也不要轻看自己。有时候对方怎么看你，这个是对方的问题，那你自己呢，你就要好好去就是。对，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其实他们怎么说你，怎么讲你，怎么去 就是反对你们呢，这个呢你都，我希望哈你都不要太介意哈，因为那个是他们对他们对你的一些看法，跟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的家跟你的儿子，这个要分开来，对不对？
对对，
嗯，对呀、啊。
哎呀，老师，你不是我心里不愿意离婚，孩子也说我的压力也可大，我真的结婚以后我咋生活？
对呀、
啊，他也就是像我说的，真的你一个。建立一个家庭真的不容易，这个时代、
嗯嗯、
你看女性多男性少，好色好多的家庭都是有车有房，比我们的条件多的还是大光棍的。我跟我说感谢神，神给你预备个媳妇，也许给预备个儿女，我说你们有一个家庭都是神的恩典了，我好好珍惜这个恩典，我想的总是这样。
是啊，姊妹，当然我们信主的，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想法当然是这样的。那现在你可以做的，觉得是多跟你的儿子沟通，看，就是问多一点点儿子他心中的想法，还有他的感受方面吧，因为他也不容易过，就好像你刚刚说，他夹在这个关系当中，我是感觉他这么多年一定是很辛苦了。
太辛苦，
嗯，
我也知道，
是的，所以反而要不要离婚这个你就交给他自己决定，但是你现在可以做的就多关顾孩子，就是你儿子的他的感受，也为他祷告，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你也要请你的儿子自己也要祷告，因为不要用人的方法了，你看人的方法就是这样咯，人就是这样子去看这些世俗的东西，然后呢带来的是什么呢？还有呢，他们要好好去想一下，八岁的女儿啊，就算离或是不离，女儿的成长部分，这个要多了解的，因为离婚不离婚，家中的这种关系啊，带来最大影响的那个是孙女儿。
是，
对，嗯，希望姊妹今天你跟我说这个事情以后，我们为你祷告之余呢，你多好好为儿子跟孙女儿祷告吧。那我就建议你不要直接跟对家有冲突了，你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儿子自己去负责，好不好？
哎呀，哎，我都是说的儿子，他也看到他老丈母娘、老丈夫，他也是不会说话了，然后在我面前他还能说一句话。到他家那墙去了，他都不会说一句话了。我的嘴，我还是我可以说我还不是可能那我还能、嗯、可能店里的人，我到他家，他们一家人说话，你都没法说了。
嗯 嗯，
儿子好像在他父在女在对那个他女方的父两个父母老人面前、
嗯，
他也不敢说话，他没有开口，他两个人都是噼里啪啦的，都是按着。当那个长辈的都是把你压的
喘不过气了。对呀、啊，所以，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很难沟通的。那因为姊妹啊，时间关系哈，今天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继续为你的儿子的婚姻把他交托在当中，你多关心儿子现在的需要跟感受，陪他过渡这一段路，好吗？
好、啊，谢谢王老师。
是是是，不客气哈，我谢谢你的电话。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盛放八，与己相知五，您的力量。亲爱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细数过神给你的能力呢，并为那些能力而感谢他呢？譬如说，神赐你说话的能力，走路的能力，工作的能力，神让你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思考，可以想象， 或者你做得一手的好菜，或者呢，你可以下田，也许你有教导的恩赐，还有唱歌非常的好听，又可能你很有爱心，很会关心人，又可能你有某一些的技能，让你可以谋生，可以帮助教会。翻开圣经，我们看见神赐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的。出埃及记31章里，比撒列善于刻宝石，他可以有很多的炒工炒丝，他的手非常的灵巧，可以雕刻木头，制造各物。但尼里书里面的但尼里知识聪明具备，在文字语言方面尤其的出色。历代至上15章22节的基拿尼亚精通唱歌，又能教导人。创世纪当中的约瑟办事精明能干，撒母耳记上的大卫善于弹琴，使徒行传里的妇女多加有爱心，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总有独特之处，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荣耀神，帮助人。神也使用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去建立教会。可能你会说，我什么都不会，而且在教会里也没有侍奉的岗位呀。可是我们要对你说，不要轻看你自己，神拣选了你成为他宝贵的儿女，而你作为神的儿女，总有可以为神做贡献的地方的。不一定每一个侍奉都是显露在人前的，可是你在暗处所做的，不管是在聚会前认认真真的整理座椅，还是在风雨交加的日子去做探访，不管是以亲切的笑容鼓励一个新来教会的慕道友，还是常年累月默默的带祷，神是知道的，他也悦纳你这么做。好像哥林多前书8章3节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一个人为了爱神而做的事，虽然人不知道，可是神是纪念的。是的，记着，我们侍奉神，生命和心态比技巧和能力重要。只要我们爱神，有愿意做的心，就可以透过学习，或是透过累积经验，操练出技巧来。可是你试试想，假如一个人有口才、有技巧、有能力，可是没有生命，没有好的品格，灵性不好，甚至他根本不信主，那么你想他所做的能蒙神悦纳，能真正感染人、帮助人吗？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吧。在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曾经提过做监督的条件，是要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里提到的是侍奉者的生命素质，而不是他长得怎么样，也不是讲到他到底有没有工商管理的博士证书啊。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服侍的，可是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召命，神就会加我们力量，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做成他要我们去做的工。让我们想想摩西，当神呼召他去带领希伯来同胞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对自己也是没有信心。出埃及记3章11节说，当时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那时的他也怕群众根本不会听他的话，他所做的不会有果效。可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是不会将成功感看得 比顺从神吩咐更重要的。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成为他话语的出口时，耶利米书一章六节记载，当时耶利米的反应是对神说：主耶和华呀，我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神怎么回应呢？一章七节记载，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最后耶利米顺服了神的吩咐，正如摩西最后顺服了神的命令。最后神也使用耶利米和摩西去做成他的工，而耶利米和摩西的生命也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得到操练，不断更新。所以呀，作为姊妹的您，也不要随随便便说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服侍神呢？或者说我年轻，我不会服侍呀，又或者说我年纪大了，不能为主做什么了，又或者说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整天待在家里，又可以为神的国做什么呢？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你侍奉神、见证神的场所。如果您在家里，那么您的家就是你见证神的场所了。别忘了，神造女人的时候，赋予她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去帮助配偶。所以，如果你已经结婚，您的侍奉之一就是要去帮助配偶。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的侍奉之一呢，就是去帮助家人。帮助他什么呢？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就帮助他去认识神。如果他已经信了主，就帮助他成为一个更爱主的人，成为一个有更好个性的人。借着鼓励、赞赏，借着爱护、关怀和带导、守望，您是可以成为你家人的祝福的。不要以为家庭的祭坛不重要，也不要以为微小的侍奉不重要。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二节记着主耶稣的话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哪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东西上不忠心，谁还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里就提醒了我们三个侍奉原则：在小事上要忠心，在钱财上要忠心，也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现在让我们再问一次这个问题吧，您的生命中领受了神的什么礼物呢？您的生命里有什么力量可以拿出来奉献给神？你怎么样可以将你的家庭经历、教育经历、工作的经历，甚至是痛苦的经历拿出来与人分享、安慰、服侍别人呢？别忘了，神能使用你的生命见证，见证他，用你的生命去祝福别人的。
哟，这么高兴呢？您中奖了？
哎，这不刚刚买到春节回我媳妇老家的车票啊，想给她个惊喜呀、啊。
哎，没想到您还是气管炎呢，不回自个儿老家，小心您妈会吃醋呀。
哎，放心吧，我妈信耶稣以后啊，可开通呢。这些年我们在外打工啊，多亏我媳妇啊。他信主以后变化真的不小，特别尊重咱。 咱也不能不给人家恩典吧，这叫爱的回报啊。
啊，原来是这样。
空中辅导在春节祝您拥抱爱，回报爱，更爱回家过好年。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了一个充满了温暖的春节回家的广告。是的，如果大家正在回家的路上呢，家言祝愿大家呢可以平安的到家。同时间我希望大家不单单是你的肉身啊，你的这个真的跟你的家人朋友可以见面，希望你们心中都可以找到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属灵的家呢，就是无论你身在何方，无论你自己有没有教会可以去参与，你都可以呢在主耶稣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连接，他就是你最好的家人。当然他也会把你肉身的这个属灵的家就是帮你来安排寻求。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很久没有到教会去了。也许现在呢因为一些的因素，因为一些原因，你没有再踏进这个教会当中。可是我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呢在这个团圆的大日子当中呢找得到这些可以跟你同行的家人们。我们也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当中与我们联系。空中辅导呢的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下个礼拜因为呢是这个整个礼拜都是春节，所以我们会有特别安排。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跟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的空中辅导热线在下个礼拜不会开放的，请大家留意。如果想要拨打热线电话的，请在连28就是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可以拨打热线，佳言就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感谢大家，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